好，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父，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就是你的爱，你的真心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使用我们的信息，使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奉献来靠近我们，我们这一切的悦纳，也愿主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建造的工作，安慰、劝勉、提醒，让我们走在这蒙福的路上。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有一位老牧师到一个餐馆去吃饭。我们如果有人在餐馆打工，你会知道，美国人退休以后，他们基本是比较固定的。如果说他们礼拜四到这个餐馆的话，他基本上每个礼拜四没有大事都有餐馆。因为我在餐馆打工，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位老牧师跟师母在一起，就遇到了一个非常粗鲁的一个 waitress。 这个 waitress 呢，半天他来了以后也拉着脸，最后呢又过了半天才给倒水，上菜又上错了，换菜的时候又把水倒翻了，把他盘子，并且也没给他道歉。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当老牧师要走的时候呢，就写了一个 note，看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图片，就是说这个老牧师应该是被威胁是粗暴的会对待。他在写这个一个 note 的时候呢，就放了100块钱的小费。他说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but Jesus。”当这个威胁的时候，马上看到这个时候，他就一下子就。可能是一下子被感动了，就冲出去到帕特场，就见到了这对老牧师的夫妇。后来他就给老牧师道歉了，他说：“我知道我做的不好，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的丈夫就给我提出了公开的要离婚给我，那我的孩子还小，昨天也生病到医院了，折腾了很晚。他说我几乎没有睡好觉，今天为了生存，为了照顾孩子，我又不得不来。”所以呢，我真的没有很好的心情，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也没好好的招待你，所以呢，我为我的行为道歉，我也感谢你这样的慷慨的。老牧师说，我不知道 what happened， 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说这是我能做的一点心意，但是真正能帮助你的，他说是耶稣。他说你去过教会吗？他说我曾经去过。他说你信主吗？他说我还没有。他说你愿意信主吗？相信这位救主的爱你的耶稣吗？他说我愿意。在那个帕特场他就为了过去，给他就带他做了一个救赎的祷告。这是一个老牧师的故事。我们有没有思想，如果你遭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做？或许你的过去的岁月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我的大概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我会找到他的 manager 去 complain； 第二，我会理直气壮的拒绝任何的小费，是小费 ，even a penny。第三个呢，当我走的时候，如果路过这个 waitress 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狠狠的瞪他一眼。因为我觉得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这是我的做法。可是这个老牧师不一样，我们从一个老牧师，他已经退休了。其实一个退休的老牧师，他不需要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见证，或者有什么样的服侍，或者有什么的想法，只是他心中一致，从他信主的时候就已经相信的，已经带出来的，已经说坚持的那种对主的爱，对世上灵魂的爱，对弱势群体的爱，是自始至终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从中一个学习的学习。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 启示录第二章里边，以弗所教会是约翰所写信给他们的。我们从中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寻回那个已经离弃的、一种遗失的那个起初的爱情。在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是耶稣告诉约翰写一封信给七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就告诉弗所，那个拿了七星的，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我们说金灯台就是教会，七星是代表，在当时来说代表的一种权力，或者代表着全宇宙。说他拿了七星，不仅是说他是教会的主，他也是宇宙的主。然后我们看到主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肯定和赞美，可是他最后有他的责备。我们来大概的了解一下，从这个启示录来讲，我们看到七个教会，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一个圆圈，顺时针的话，你就可以从以弗所教会可以转过来。那我们知道巴莫海岛就是离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往海里衍生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关囚犯的。当时的皇帝因为他们没有敬拜他们的罗马的皇帝，就把这些基督徒，有限的基督徒，就有造很大的破坏。那约翰就被放到了这个巴莫海岛，其实是要处死他的。那后来呢，这个皇帝死了，那么他就释放了，就回到了这个以弗所。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岛上所受的歧视，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看这个图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顺时针的是一个图，所以我们知道他写的这封信给七个教会呢，其实不，这七个教会对当时的那个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这些信件也是真正的从我们讲的那个时代，当时的时代，还是留到现在的这个时代，一直就在预表的，或者一直就在这个代表的各个时代的教会。那启示录呢，我们从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开始，一直到最后的那些经文的祝福来看，我们把启示录就当成了一封信件，就是耶稣写给教会的一封信。那关于以弗所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港口，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都会。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曾在那边停留了三年，并且我们知道当时约翰看到耶稣死的时候，耶稣给他一个吩咐，要照顾好他的妈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基本上认可说约翰跟玛利亚呢是住在以弗所，并且我去以弗所的时候，去参观的时候，我还到这个房子他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当时他那个房子，他居住的那晚年那个房子。那么我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一个福音的中心。我们跟来思想在这段话语里边说，耶稣肯定称赞他们的三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从经文你会看到说，他们劳碌忍耐，引到永远，并且他们的教义还有追求的热情，还有一个很重要，他们有属灵的分辨力，他们能够拒斥假的教导。所以在人的眼里会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优秀的、令人羡慕的教会。可是我们看到主怎么做，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我们想思想说，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看到什么叫起初的爱心。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耶稣对他们有称赞，这些称赞都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他客观存在的，他教会的优点，是教会操练的实践的东西。那么他的爱心从我们来看到说，是我们讲说这个起初爱心可能会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爱心，那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放弃一切 OK 维护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的教会在买堂建造的时候， 我看了那些的文章，我也蛮感动的，我还从那个文章里面认识了蛮多的人啊，我们教会的蛮多的人，我们有那个以基督的爱心，以教会的爱心，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对什么，对传播福音的这个热忱。所以这个起初的爱呢，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那第一个就是对基督，我们说对神的爱心；第二个是对弟兄姊妹的爱心。然后呢，就是起初我们传播福音的那个热忱。那么你遗失了这个起初的爱，或者你弃绝了，或者说你抛弃了这个起初的爱，那这三个爱，信仰上的非常重要的爱，也离弃了。这三个方面，那具体的是指哪些方面呢？或许有些方面都有，或许有些侧重的会放在你已经遗失了对弟兄和姊妹的爱。其实我们知道说什么叫起初的爱，我们会有些的思想，也是他的。那这里边考虑说，我们圣经给我们一些的教导，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我们需要有一个爱神爱人的爱。在马太福音有一个第一个诫命跟第二个诫命，我们诫命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说，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后面还有什么？还有第二个，第二个诫命是其次也相仿，你就是要爱人，你不仅是要爱神爱主，尽心尽力尽情心意的是爱，你还要爱人面前，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这是不是被离弃了？在临前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在《爱的宣言》里边，在《爱的宣言》前面有三节的话语，我想这些大家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我若能说万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就成了名的锣响了。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你叫我移山，却没有爱，就散了。你看第三个，他讲说，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有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龙颜与我无异。你仔细思想这个爱，其实这其中任何的一点，如果你拥有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是很了不起的。你可以说万国的方言这么特别的，你可以讲道，你可以解圣经，你可以明白圣经的许多的道理，你甚至可以在祷告中什么医伤，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后面一点有时候我非常的困惑，说你可以周济穷人，你叫人焚烧，这不是爱吗？可是他讲的说是，如果没有爱，龙颜如我无益。这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说如果没有加上爱，一切的侍奉和摆上都是无益于人。你想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摆上爱，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你就不需要去做礼拜天的这个饭堂，你还忙你的这种服事，这种探访内容的准备，还要准备讲章，准备这些学习等等。我自己认为，我是教会的人，如果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天都要带一个菜过来，我还是有条件可以做的，所以即使晚上10点钟、11点钟，我想起如果没做，我会下来再做。其实是为什么？就是一份的爱心在里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可以找个借口说不做。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如果说弟兄姊妹都这么做的话，我为什么要找这个特别呢？就是付一点的代价嘛。就是在这个代价当中，让弟兄姊妹感受到每一个人在礼拜天的。这样大家带来的这些菜里边感受到爱，而这每一个菜里边都拥有爱。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摆上和服侍，不管是你怎么样的代价付出，但是如果没有爱， 你会想象说都是枉然的，都是无益的。哦，这三句话有时候对我非常重要的提醒，尤其对我们服侍的人，尤其对我们有非常大恩赐的人，尤其对我们有时候付出一些代价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将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是不是这么说明是为主而活？在这边有一个词很重要，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你知道激励这个词在原文里怎么解释？激励这个词有一个特别的解释，我们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你真正的在服事当中应该所需求的一个源泉。激励这个词它是讲说是一种压迫，一种催逼，是一种积压，一种拥挤，它从一个平缓的状态要进到一个激流的状态，是一个状态发生变化。耶稣的爱就是这样，它可以挤压我们，可以迫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的激流，有这样的一份的热情，然后呢去爱，甚至是爱你不可爱的人，爱那些跟你作对的人，爱那些挑剔的人，爱那些责备你或者是羞辱你的人，你都可以去爱。这是有基督的爱。我们相信说保罗的生命的源头是在这里，我们也相信我们生活服侍的原动力也是在这里。那么遗失起初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思想说他们为什么遗失了起初爱。上次在主日学里边我跟大家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去分析，然后去告诉我都很好，但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道理是说，我们在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诵经经文，大说我们需要从前后文来切入。我们当然可以从总文诵经来旁众博引，但重要的是要从诵经的前下文来看它的脉络在哪里。所以从主的称赞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守住真道的，是恨恶假教道的，同时也是心情不倦的做工的，是一个好的教会，是不是？但是这里边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一个转折，就是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在一个很绚丽的很阳光的后边是有阴暗的东西，是有见不得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个辛勤的教会可能迈入一个施工导向的机构，会不会？会。我们辛勤的劳工，我们设置许许多多的施工，然后这些施工就成为我们在教会要推动的一切，就变成了一个施工导向性的一个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有时候坚守真道，我们薄持一单，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可是因为做落于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边，就落一个排斥别人一个自义的群体。有没有这样的教会？你的生命里的神一定会感受到，有些教会他觉得他是最靠近主的，是最属灵的，所以他从来不跟外边人去联合，他觉得他自己是最爱主的，是说我有真理的，所以他不会跟教会去联络，跟附近的教会去联络。那么这种的群体，他觉得他坚守了真道，他就会落一种排斥别人，落一个自义的状态。确实这种教会是存在的，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的存在，你就会想到很自然的，如果教会处于这样的处境当中会怎么样，就很难以照顾到那种有需要的软弱的群体，那么你的弟兄姊妹的关怀和爱就 lost 掉。那这就是遗失，或者是我们遗失的起初来。Robert Mao 就是我要求我的两个跟我一起来服侍启示录的两个老师，跟他们一起，他们也买了这本书。他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个学者。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每一项美德都随着随身携带的毁坏自己的种子。哇，好好想想这句话，你是一种美德， 但这个美德是隐藏的一种什么自我毁灭的种子，幸福的那些人。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教会你因为好像拥有主充赞的美德，你有那么多主和充赞了，我们确实有主可以夸耀的地方，但是你就会渐渐的变得非常的强硬，而后你将起初的爱意思。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变得很迷茫？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听了那么多著名的讲道，过去四五十年那么多著名的牧师在我们的中间，那么著名的讲道我们听过了，但是是不是你觉得一篇的信息没法打动你，没有办法打动你，你觉得你那个心没办法得到满足，其实你是失去了方向，变得迷茫，你是不是觉得很垄断？在许多的冲突许多的事件发生之后，你已经失去了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喜乐，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世界和人生或者你的服侍已经感到非常的厌倦，已经进到了迷茫和垄断之中？我们来仔细的想一想，这样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第一个现象，我买堂建堂式的那份激情已经垄断了，离我去了。我收到这样的一份 message， 他说当年做的写的都忘记了，我很惭愧，我也很亏欠。他说需要牧师的教导，重新找回主为主做工的激情，火热的心。我就是看了这封信，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决定来分享这篇的信息。我们当时看了建堂的过程的时候，买堂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的付出的时候，那种的热情，那种的传福音的热情，还有吗？我们需不需要像这个信息，这个同工信息给我说要重新找回为主做工的激情？这是第一个现象，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看第二个现象，外展或每年的这个福音的施工啊，比以前本来就少了。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很多，那似乎缺少了当初的那份摆上，或许是那种对世上灵魂的那种爱，那种关心。一个同工这样讲，他说当时啊，他是一些同工呢，对来过教会的每个家庭都认真的写一封信给他们每一个家庭。然后呢，在整个的社区店铺能够想到了都广发我们的赞赏。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做了？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小龙虾，我们教会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可是我们的国效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过说，我们能够像当初买堂之后那种，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过的，他们现在不来了，我就发封信给他，我们邀请他参加我们教会的各种活动，有没有？我没听到，我好像也没有感觉到。我们是不是要思考这样的一个现象，要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和思想？我们再看第三个现象，因为教会的祷告会我没有感动去参加，所以呢那些属灵的人就为教会为我们来祷告吧，带到了。那如果牧师所带领的方式或者一些的诗歌我不喜欢，那我就不参加了，我就不祷告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觉得祷告会只是那些属灵的人来祷告吗？他们来为你祷告代祷吗？你觉得牧师在为祷告会付出那么多的一些的诗歌的选曲，一些的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是对谁来的？是他自己的领受，他的负担，他要付出的。那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放下，真正的在诗歌当中领受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讲话，而不是说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然后我们要改变，是我们的心很浮躁，是我们没有沉稳下来，是我们拒绝圣灵在我们内心要做的工， 教会要进入一个变化，你们聘任牧师，你要牧师维持你们所有的现状吗？那你要牧师来干嘛？但是如果牧师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而我们就拒绝、反对、抗议，那你告诉我，我们怎么样往前走？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客观的，每个人都好好去感受。我们看第四个现象，我对圣经最熟悉，我解读和诠释都是最正确的，跟我不同的，我就为了捍卫真理而斗争，是不是这样的？2000年来，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多的属灵的伟人对这本圣经进行了，我觉得很多很多很多年的诠释，有人真的能把圣经解释透吗？没有人能解释透。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真理，当这个真理在那边的时候，任何人任何宗派都是不断的旋转的去接近这个真理，永远不会去湿透这个真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无限的，对一个创造主能湿透他呢？你要湿透他，那你就变成神了吗？你要考虑到你的有限，每个人这样，当你觉得你很有限的时候，你就会谦卑你自己，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对圣经的解释是唯一的，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我其实非常感动的是在旧约的小组，我们一位老弟兄，他在旧约这个小组的支持，每个人在分享的，就是带领人分享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打断别人。可是当所有的分享结束的时候呢，大家的眼光都会盯住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就把他自己的心得，给这一章圣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插考，写在本子上，一条一条给大家分享。他在结束的时候会讲一句什么话？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我个人的一些看见，你知道在查经和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对带领者的尊重，并且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去纠正别人，不是去否定别人，不是去打击别人，来高举我的看见、我的认识，而是要补充，来丰富，让整个的查经或者主日学能够带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心得和帮助，这个很重要，并且在教会当中必须建立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分享是来补充丰富别人，而不是来否定别人，而不是来打击别人，而不是来高举自己，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象在我们的教会存在？这里边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当人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属灵的骄傲，是不是？我们自己来思想，圣经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圣经是让我们的生命来发生转变，在知识在神的话语当中，生命发生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教导都停留在知识之上，不带有那种改变生命的，那些都是知识，是外在的。我们看教会存在的第四个、第五个现象，我来了四个月，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思考，我自己的祷告，我就坐在这边的领受，我写出来。或许我给大家很坦率的讲，会很扎心，会很不舒服，但是这是客观的东西，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认识，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亏欠，来做调整，来做改变。第五现象，因为曾经关怀和有需要的人的人的事和人或者事上面呢，我曾经被误会、被伤害过，我就不敢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建造一个能够关怀、能够关怀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群体的或者个人的一个机制或者是气氛。我们最终是要在祷告当中，我们最终是要在基督里边能够真正的给人带下安慰、医治和释放。我们看第六个现象， 因为在从军的团队当中，我没有被肯定，没有被鼓励，或者在分钟当中我被误会，甚至被羞辱，我就退出服侍。这种的心态，我们知道一定是一个刚刚信主，或者是不是很成熟的一个生命。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我们知道说服侍它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最佳的平台。我们在服侍当中，如果真的有很难跨过去的，我们就把眼睛转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委屈，你想到的时候你就会释放，包括是你跟同工、给弟兄姊妹，甚至跟你的配偶和孩子的怄气的时候，你就这么想，很快你可以释放。我有时候都告诉我自己说，我服侍的对象呢不是人，我服侍的对象是主和教会，说很多的事情我就可以让他过去。一个礼拜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三次五次会跟师母一起祷告啊。上次我们30年的 anniversary 的时候还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祷告就转向了教会，就转向了服侍，因为我们经常会分享教会的一些的难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什么，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再讲后边的两个现象，第七个现象，我们来讲说孩子还小，家庭的事很重要，工作、作业、研究都很忙，要等孩子长大了，各方面都稳定顺利了，我就开始读经、祷告、参与服侍。有没有这样的个心态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我觉得我都有，因为我当时没有去远离家庭服侍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因素，觉得孩子没有毕业，那师母在工作，我也不能抛开他一切，让他承担所有的，我就在做这个事情，懂孩子。那问题来了，是一个，就是如果现在都空操了，我们的借口还在不在？没有了吧？那基督的爱能不能激励我们起来？第八个现象，就是最后我给大家分享的。第八个现象，只要教会不出事，能够维持现状就好。维持现状，能维持住就好。其实这说明一个什么心态？这个心态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很厌倦，都很疲倦，我们就靠近崩溃了。我们不愿意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而是被动的维持现状。我们需要回到源头，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来寻回起初的爱。那么我们如何寻回起初的爱？如何？我们来看基督的劝勉跟警告，在话语里边讲说，你要回想从哪里堕落的，你要悔改，要信起初所行的事，否则我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耶稣的话，他的以弗所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光亮的，好像很有能力的，很有恩赐的，也很能检受真理的教会，这是给他的警告跟劝勉。我们怎么样能恢复我们信主式的那个火热跟渴慕？我们来恢复经常的安静读书和灵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悔改。悔改有时候我们自己非常困难，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做那个光照的工作，我们有时候都看不到我们的亏欠，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罪，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过失，看不到自己的人性的那个丑陋跟败坏。当你真的坐下来，当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去沉默下来的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当圣灵真的不是被压制在你的内心，能够释放出来，有他真正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流泪。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你的亏欠，对神的亏欠，对教会的亏欠，对弟兄姊妹的亏欠。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实际上是我们过高的来估计我们自己，过多的来看高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身上的缺点，只会看到什么？看到我付出的，我帮助了别人，我多么爱别人，可是我们亏欠的地方。在教会十几年，我辅导过一些的婚姻，每次当我辅导的时候，我一定会来领受或者来告诉双方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你对你配偶亏欠？当你可以讲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多少多少，不管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妻子也会讲说，我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多少多少多少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婚姻能不能去辅导？没有完美，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对配偶的亏欠，你的家庭的亏欠，你对孩子的亏欠，那这婚姻怎么就不好？就要一些的过程，让他们进入当中，愿圣灵在他内心中做这样的工作，让他能够再一次在我面前能讲到说，他确实对配偶是有亏欠的，那就是开始荣华见定的时候，那就是开始悔改的时候，那就是开始圣灵在他的内心，在这个家庭的婚姻当中来开始做工的时候。我们要上面讲的八个现象，我只是列了八个现象，其实我不知道这些话语是不是很扎心的，其实我没有写那么多，后来今天早晨起来突然之间就是又多写了一些。我希望这些写的是我看见的，我希望它不是真实的，我也希望说看见了我们能够在这边有一些的悔改，我们有些的改变和调整。我们需要更新一个服事的理念，这个理念叫服事神的殿跟服事主，它是不一样的概念，还有很亲密的联系，你有时候互相会代替，但是他们之间不能代替。什么叫服事神的殿？在教会所有的事工当中，所有的事工都是在服事神的殿，像利未人在圣殿那边做那些他当做的侍奉耶和华的事情，但是侍奉主或者服侍主跟他是不一样的。需要你个人跟主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很活泼的、很直接的一个关系。你想想看，你服侍了很多，你知道有多少的传道人，有多少的牧师最后崩溃，为什么？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人际关系要去处理，而这些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想起应对的时候很困难，不崩溃都很困难。但是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伤害，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可以向主来倾诉，从他那儿得到什么？重新的去充电，把我们的爱，把我们不能饶恕的爱，不能接纳的爱，觉得路也再走不下去的爱，恢复过来，重新再慢慢过这个生活，你才能走出云外，在服事当中，你重新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处理服事神的殿和服事神，它是两个概念。你过多的服事神，你很可能因为跟主的关系没有很亲密的在读经、在祷告、在灵修方面的时候，你最终很懊恼，知道了。我也听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分享。我们讲说神说要悔改，什么叫悔改？悔实际上是对你圣灵的光照，让你承认你过去的过犯 个改是要改掉你的坏的习惯，你做事的方法，你的认知。我们因为说我们做事的原则最对，我就觉得是应该这样做，我们传统也是这样做，所以就应该这么做。我已经感受到说我来四个月以后，感受到你教会我跟同工之间会有一个巨大的张力跟压力在。为什么？因为教会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一定会对原来固有的模式要发生改变，要改变。每个人的人性都会告诉我，我不愿意改变，要改变就是一种挑战。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弥合，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学习接纳，彼此在爱中能够一起的同工，而不要伤害到教会，伤害到我们的关系。所以悔改实际上来讲，就是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亏欠，来求主赦免，我们来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在圣经里有两个人都有悔改，有一个是大卫，有一个是扫罗。我们很清楚大卫的悔改，他的罪应该看起来听起来感受起来都比扫罗的重，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谋杀杀人的罪。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同心同苦忧伤的心，还是被神最后的饶恕赦免。虽然大卫是要承受因为他犯罪要付出的代价，刀剑不离他们的家，他自己的妻妾会被自己的儿子玷污，这些正是他要承受的代价，是因为他犯的罪。但是神赦免他，保罗没有。我说的是扫罗，扫罗王没有。扫罗王我们知道，大卫在几次可以杀掉他而没有杀他的时候，他也有悔改，他知道大卫是个义人，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只是把那个悔过放在口头上，没有放在内心。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他最后去交鬼，他不仅说哦，代替祭司去献祭，这是神不喜悦的，他最后还去交鬼，最后在战场上被击杀。我们说是被刀枪击杀，我们可以说他是被耶和华击杀。这个结局我们看到大卫他真正的悔改的时候，神给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提醒。他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一世的那个时代的人，他就是多么美好。希望每个人我们真的在离世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神量给我的小组，神量给我的教会，神量给我的一些家庭，就是神没有把世界给大卫，神也没有把世界给保罗，神也没有把整个世界给我，给每一个人，只是神要把我们能承担得起来，我们接受的呼召跟使命的那一部分给我，我们就尽心的去侍奉，我们尽心的去领受这样的托付，领受这样的使命，去完成，在我们的人生里边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知道耶和华看人和我们人看人是不一样，我们讲人看人也是有外貌外在的形式的东西，也要看的是内心，我们有没有悔改神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也知道。在以弗所教会神的责备之后，有一个刚才讲到悔改，还有一个叫不悔改的后果。不悔改的后果是什么？他要中台从原处流去。 我来是主说我亲自来挪去你的东台，东台就是教会。哇，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警告，那如果缺乏爱主的心，你不再发光，你失去了侍奉的机会，神就把这个有没有挪去，有没有教会被挪去，有的。你去欧洲去旅行，那种非常每一个城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很有历史悠久的，很美丽的，很辉煌的一个教堂。那些教堂现在已经不是教堂，观光景点、商业的应酬，因为都没落了，衰落了。我去一个教会，有一年我去参加，我是作为他们的他的 Thanksgiving 的一个 special speaker， 我去了。第二年的时候，我在问他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马神道，我们这个教会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已经宣布破产。你知道那个教会光建筑啊，十几栋的建筑，那个浸信会，他们中国教会所在的只是一栋教会的一个地下室，有五六个房间，还有一个讲台，很好了，已经对这个教会了，对教会不大，也是不到。”应该是不到一百人吧，可是神就把那个教会，那个浸信会很大的，曾经很火热的，曾经很有人数的，曾经很被神所祝福的，是挪去了。有多少？不少。你到欧洲去旅行，我有两个宣教士朋友到欧洲去，就是宣教，就是去建立教会，或者就是去带中国的那边的留学生或者中国人在那边的。那边确实跟美国还不能比，那边消亡衰落的共产，那美国有没有？也有。这是对我们很现实的一个，很多的教会是真的被主把他的灯盘挪去。那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不是因为我们西西方教会？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你没这么想。西西方教会有没有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我们自己来回答，大家想有没有？一个教会，它能够吸引人进这个教会，我们首先知道说这是什么？这是耶稣的爱，这是他的真理和恩典，这是第一位。但是，如果耶稣的生命在这个教会的牧者，在他的同工当中没有被人看得到或感受得到，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徒有外表，最终走向的一定是被人扭曲。我有一位跟他一起同工很多年了，他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应该比我服侍的时间要长20多年了。他现在也在读 PhD， 我在读教牧博士，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前段时间跟他有些沟通，他谈了两点。他说教会的牧者同工是要坚守很重要的一条服侍原则，是要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个牧者在当时教会有纷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为了真理，我可以为真理打破头。可是现在他不这么讲，他说教会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彼此相爱。哇，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服侍理念的改变，这是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痛苦的经历之后，他会认识到，他会去真正的操练这条带领教会，是在教会当中要操练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因为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给他有些中论。那下篇的信息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的领受，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是要多所建造啊，多所安慰鼓励造就人的话，彼此相爱非常重要。 他给我讲的第二点，这是出乎我意外的。他说你要尽早的来培养教会的传道人，后面我没有写好，最好呢是在自己的教会的同工当中。哦，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在祷告中听了以后一个几次的祷告的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同工的团队里边，我们要有自己的传道人，我们要我们的传道接受一些神学的装备，然后真正的能够在这个教会里成为教会的牧者，现在就开始。这是他来建议，只是我自己说，哦，我真的是觉得在这方面需要，这样我才来了四个月，我们就开始走。我给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是有些分享的，说我自己的祷告中的那些看见我的领受，我让他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看神有没有给他这样的感动，愿意放下我们目前的一些非常非常的那个康复的重的东西，然后付上代价。我们神给我们每个家庭那么大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要摆上我们自己来作为回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祷告，看神有没有把负担。我们知道彼此相爱，这是基督的指示和命令，他也是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的一个示范跟榜样，他也是我们属灵服事要操练的一个责任跟生活的态度。我自己的感受，我会跟大家分享说，西水环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单纯，爱是爱教会也爱传道人，我时刻都能感受到，我可以被许多生命的见证激励和感动，我听到过许多的故事，许多的见证。我在一次同工会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做 PowerPoint， 我喜欢分享。那天我要这个早晨参加诗班，然后主日的信息分享，接着是主日学，接着就是同工的分享。其实我到了房间打开卡米尔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没有那个很长的 那个 HTML 那个线接到我手机，所以要把那个手机弄过去，我没办法去控制，很麻烦。那么同工看以前看到这情况，就买了一个可以 remote control 的，就不需要 HTML 线，就直接接上去。可是在上一次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小龙虾聚会的时候，那一套东西放在大堂，放到那个 Gym 里面去了。那我进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套信息是否在，如果不在，我还需要去当大堂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去。可是当我打开抽屉的时候，我发现这套系统已经装上去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牧者心里是怎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我们的同工做事是非常认真的，他能够体谅到牧者的需要，他能够认真的说，哦，原来敬畏有需要，我们就把它装上去。那牧师下次开同工会他还是要用，他就把这个重新的装回来。这种的认真服侍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这是我领受到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教会服侍都能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教会你想不让它发展壮大多难。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以弗所教会说面临的主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说愿主怜悯和成全，让我们这个溪水旁教会可以寻回起初的爱心，回到基督里来尝试达到一个属灵的成熟。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对以弗所教会的七节的经文，给里苏尔教会的信，我跟大家刚刚分享了什么叫起初的爱，我们离奇起初的爱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寻回起初的爱。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真是随时提醒我们能够寻回起初的爱。你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你的负担，你的呼召在哪里，让我们可以起来，我主真的来为你所用，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百姓和家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